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借着这个网络，我们再一次众弟兄姊妹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众人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仰望你，主啊，我们盼望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因为你曾经说过，你说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你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里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美好的事情。主啊，我们经历了，更是从内心里我们信主啊，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主啊，因此我们愿意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就求你所差来的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从这些话语当中，这些文字里边能够准确的把握你的心意，好使我们在今天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身份相符合，不至于我们做事情得罪你。主啊，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至始至终加上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先来看今天晚上的第一卷书啊，就是这个厄巴底亚书，我们把圣经打开啊，翻到厄巴底亚书。那么厄巴底亚书呢，我们给它的这个名字啊，给它这个题目呢，大家都把它放在心里啊。一问厄巴底亚书啊，讲什么呢？啊，就是讲神对以东的审判啊，神对以东的审判。那我们知道这个以东呢，跟以色列他们的祖宗啊，是孪生兄弟啊。前一段时间咱们在教会里边一直在讲，从雅各到以色列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跟以东之间的这个原本啊，他们都是这个是一对孪生兄弟啊，产生了两个民族，最后产生了两个国家。那么雅各的后裔呢，就成为以色列，以东的后裔还叫以东。那么后来以东呢，分家啊，他就搬到了这个死海的这个东南面，在希尔山里头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那么当时这个以东啊，就是这个他们的祖先啊，对于他的这个孪生兄弟的弟弟这个雅各呢，就心怀仇恨啊。那么这个仇恨呢，一直在这个民族里边啊，形成一个传统啊，他们对于以色列呢，始终是不友好的啊，以至于后来呢，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以东人不接受他们。是吧？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到了以色列被外邦攻击的时候，那么以东人呢，就趁火打劫。那么这些事情啊，最后借着厄巴底亚书，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啊，这里是专门的一本书啊，虽然很短，但是呢，却表达了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所以在旧约结束的时候呢，神再一次说啊，雅各是神所爱的啊，以东是神所恨恶的啊，是神所恨恶的。好，弟兄姊妹，咱们打开话筒就讲话啊， 这个大家有问题是可以可以问的啊，可以打开话筒就问的。但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或者不分享的时候啊，大家尽量呢保持话筒的静音上，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声音会比较乱啊。好，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开这个厄巴底亚书哈。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这个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厄巴底亚写作的这个背景啊，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并不十分的清楚啊，但是至少知道呢，这是以色列遭掳掠的时候啊，以色列遭掳掠的时候，大概就是亚述帝国来掳掠以色列的时候，特别是约旦河以东啊这两个半支派，这个时候呢，这个以东人就趁火打劫了啊，所以论到以东啊是这样说的啊，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一同起来吧啊，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这是神发出的呼召啊，就对周围的列邦，就是说来啊，来攻击以东啊，这个然后对以东呢就有如下的一些描述哈。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当中呢为最小的啊，被人大大的藐视。这个是啊，神要这是对以东的一个总体的概括啊。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以东呢已经不存在了啊，成为约旦里边的一部分啊。以东这个民族呢现在也整体上来说也不存在啊，都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散居在其他的民族当中啊，这个国号已经没有了。说住在山穴中啊，居住在高处的啊，这个你因狂傲自欺啊，他自己欺骗自己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住在这个山穴里边的，那么咱们去过佩特拉的弟兄姊妹啊，就知道，当时这个佩特拉啊，它属于以东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山洞里边凿出各种各样的宫殿呀，这个墓穴啊，庙宇啊，其实有一些呢，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都已经塌掉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已经两千多年的时间啊的历史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以东的住处并没有被开发出来啊，这个佩特拉只是被开发出来的一个部分啊，还有很大，所以他们呢就是觉得自己在高处搭窝啊，在山穴里边居住，觉得他们是非常稳固的啊。然后他们狂傲自欺哈，说谁能把我们这个拉下地去呢？啊，第四节神说啊，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啊，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就是到了佩特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拉这个地方是绝对的是易守难攻的。啊，并且一个蛇道啊，这个长达将近1公里的距离，那么窄啊，那么深的道，其他地方都进不去，只有那么一条路可以进去的。所以他们住在这个山穴里边啊，是多么固若金汤的，但是呢，他还是被攻破了啊，被这个阿伯人先攻破啊，最后呢。又被罗马人占领啊，然后罗马人离开那里，那里就荒凉了啊，一直到现在啊，那个地方是极其的荒凉啊，所以我们到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啊，只有那些住在旷野里边的啊，那些游牧民族啊，叫做贝都因人 啊，贝都因不是个民族，贝都因是很多种民族的人住在旷野里边啊，所以贝都因的意思就是住在旷野里边啊。啊，这是下边呢就对他们啊遭掳掠的这些情况呢有一些的描述。第九节这里说了提曼啊，提曼呢你的勇士啊必惊恐，甚至于以扫山的人啊都被杀戮剪除。这个提曼呢它的地点咱们也去过啊，就是月亮谷啊，这个提曼那个地方的大石头啊叫做智慧石啊，以东人以自己有智慧为著称啊，提曼人认为自己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所以这个瓦地伦那个地方呢就是古代的提曼人啊，这个以东的一个支派啊，住在那个地方叫做提曼。第十节这个地方说了，因你向雅各啊你的兄弟各行强暴，羞辱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然这个是指的一个整体啊，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作为以东啊，但不是说所有的以东人都没了啊，以后还是以东人还是有的啊，到了主耶稣的时候甚至于这个当时这个希律王啊，他就是以东人啊。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呢，希腊人的希腊语啊，以东呢叫伊图买啊，伊图买Edomite 啊，就是其实就是以东人啊。那个时候以东本土呢已经被征服了，所以呢他们就往西迁移啊，他们就住在犹大的南部啊，那个地方呢这个就是叫做巴兰的旷野啊，在巴兰的旷野。所以当时这个伊图买啊就是以东人，所以你在读新约地图，查考新约地图的时候啊，你看到在这个犹大的南部呢有一个地方叫伊图买，那就是后来的以东人住的地方啊。但是现在呢那里全都荒凉了啊，这个只有少数的贝都因人住在那里啊，这个大片的土地啊全然荒凉。所以十一节啊继续看啊，以东的原因说，当外邦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啊，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啊，这个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啊，所以这个你兄弟遭难的日子啊，你兄弟就是以色列了啊，这个你不应该瞪着眼睛看着啊，犹大被灭的日子啊，你不应当因此欢乐啊，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第十三节这里用了一个字啊，说我民啊，神说我的民啊，这是我的民啊，以色列这个犹大啊，这是我的民啊，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啊，他遭难这个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不但不帮他啊，而且还伸手抢夺他们的财物，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啊，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啊，所以呢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这个万国的时候啊，你当怎样行呢啊，你也必照样这个他们啊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自己的头上。然后呢最后啊预言这个以色列锡安山还要复兴啊，这个最后呢第二十一节就是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这个国度就归耶和华。当然这个必有审判者啊上到锡安山，这是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啊，就是对于主耶稣啊的预言，然后要审判以扫山，神要惩罚以扫啊，然后国度归耶和华。 虽然厄巴底亚书很短啊，但是它非常的精炼。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一卷书，一方面刚才咱们讲到了啊，就是前边呢到了小先知书里边啊，就是何西阿书啊，中间加了个约珥书，然后就是阿摩斯书。所以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呢，这两卷书啊，就是从信仰上的败坏和道德上的败坏，行为上的败坏啊，两卷书呢，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来审判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作为外邦人啊，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如何看待以色列呢？如何看待神的子民呢？啊，我们再提一下呢，就是以色列在出埃及旷野的过程里边啊，神不断的在向他们发怒啊，不断的在审判他们。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巴兰啊，他要来咒诅以色列，神绝对不允许啊，甚至于神说，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看见查出啊，他们有什么不是啊？所以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要明白，在以这个厄巴底亚书这里边第十三节啊，说我的名啊，我的名，就是我审判我自己的名，与你何干啊？你比以色列更好吗？啊，所以当你对以色列是这种态度的时候，那么等到神要审判列邦的时候，这些这个对于以色列啊，采取攻击敌对态度的，或者行动上也做出来，那么神一定要审判他。那么在当今啊，我们如何看待以色列呢？所以厄巴底亚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厄巴底亚书呢，同时也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哈，就是我们不要趁火打劫啊，不要乘人之危啊，比方说咱们现在啊，这个我们圣公会的教会老龄化了啊，最后呢就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就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心怀怜悯啊，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祈求，千万不要心里说啊，这个你们完蛋了，我们比你强啊，千万不能这样想。所以呢，这个厄巴底亚说，其实他向我们传递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就是特别是当神的子民或者当教会出现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如何来看对待这些事情啊，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好，关于厄巴底亚书呢，它只有一章的经文啊，我们就简单的就这样介绍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看另外的两卷这个小先知书啊，一个呢是约拿书，另外一个呢就是纳鸿书。那么在这两卷书的中间啊，所以这个圣经啊，常常是我们叫它好像是夹心饼啊，你像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中间夹着一个约珥书啊，那么在对以色列的信息和对尼尼微的信息啊，中间就夹着一个对以东的信息啊，然后呢，两卷书对于尼尼微的预言啊，一个是约拿书，一个是纳鸿书，那么中间呢就夹着一个弥迦书啊，中间也夹了弥迦书，所以这是圣经它写作的一个特点啊，它不把两卷书呢好像完全放在一起啊，反而是它把它分开。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个缓冲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神在对待 以色列和对待外邦啊，他轮流的这样的这个写法啊，使我们在这里边能够体会到神在普世当中的那个心意。那首先呢，我们看约拿书。约拿书呢，我们给他的主题就是尼尼微蒙怜悯啊，尼尼微蒙怜悯。尼尼微是当时的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啊，亚述帝国的首都。今天呢，尼尼微叫莫苏尔啊，咱们大概前一段时间呢，这个 ISIS 啊兴起的时候，就在这个伊拉克北部啊，这个叙利亚北部啊，那个地方呢，就是发动这个扩张的战争啊，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啊，那么他们攻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就是莫苏尔啊。我们对这个，因为前段这个 IS 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对莫苏尔这个地方呢，就有所耳闻啊。其实莫苏尔呢，它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尼尼微。那么尼尼微这个考古的地方呢，就是在莫苏尔这个城市的，几乎是在市中心里头啊，所以现在很方便啊。电脑上打开这个 Google 地图，然后你打上尼尼微啊，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尼尼微的地理位置啊，它的历史背景呢，有所了解。尼尼微虽然是一个大的帝国啊，但是尼尼微呢，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因为它有点像蒙古啊，它的军事非常强大啊，征服的这个土地很多啊，但是它没有文化啊，这个所以尼尼微也是这样的情况。啊，当时他非常的扩张啊，非常的凶悍，可是他没有文化。当他灭亡的时候呢，他留下的这个影响力就比较小。当然了，他的时间也比较早啊，那个时候还人类的文化相对的来说还是比较原始的啊，所以到了但以理书的时候啊，这个在后来的大帝国。啊，从这个巴比伦啊，然后就是后来的波斯啊，希腊啊，罗马这样的情况呢，那都是文化相当发达的啊，这个而且对于在两约中间啊，有极大的影响。那么尼尼微呢比较早啊，但是尼尼微是消灭了北国。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军事力量啊，大帝国。那么尼尼微的崛起啊，他的侵略啊，他的掳掠，他的这个暴虐啊，在当时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在中东这个地区啊，是臭名昭著的。那么他不断的扩张。啊，就开始威胁到以色列了。那么尼尼微的兴起啊，这个它不是一个神子民的国度，所以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度。随着它的兴起啊，这个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这个尼尼微非常的败坏啊，这个所以呢，神要惩罚尼尼微。但是虽然啊，因为他的败坏，神的愤怒临到尼尼微，可是神还怜悯啊，神还怜悯。神不愿意，就像这个以西结书里边所说的啊，恶人死不是神所愿意的啊，所以神就差遣他的仆人从以色列拆到这个尼尼微去啊，来警戒他们。 所以当时呢，这个以色列啊，敬拜独一的真神啊，先知约拿他的影响力，到了尼尼微以后呢，居然尼尼微的人听了约拿的这个信息，悔改了啊，谦卑了，所以他就蒙了怜悯。虽然蒙了怜悯，谦卑了一时，但是尼尼微呢，神的愤怒没有临到他们啊，这个等于说看着他们的谦卑以后，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信息啊，悔改了，谦卑了，然后呢，神赦免啊，使灾难没有立刻的临到他们，他们就继续的败坏，继续的扩张啊，以至于过了大概100年左右吧，啊，过了100年左右，就产生了那鸿书啊，就产生那鸿书。那鸿书的信息和约拿书的信息中间啊，大概相隔100年左右的时间。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准确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大概的推算啊，中间大概相隔1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借着先知那鸿啊，来宣告啊，所以那鸿书呢，就是神对尼尼微的宣判啊，审判完了以后宣判啊，他要灭亡啊。结果呢，特别是在那鸿书啊的这个里边呢，就是说此乃命定的事了啊，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事啊，此乃命定的事，这个那鸿书第二章第七节啊，那鸿书第二章第七节，此乃命定之事啊，就这事定了啊，他要灭亡了啊，就是这个甚至于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啊，把他怎么灭亡都描写得很清楚啊，到了之后巴比伦人攻进去的时候，当时就是这样啊。尼尼微呢，他是住在两河流域中间啊，在这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啊的中上游的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城周围呢，就是有水啊来壕沟啊来把他们分离出来啊，他们认为自己是固若金汤的。可是呢，正是这样啊，这个当时水这个山洪啊，这个然后放闸啊，然后呢，整个尼尼微就从水道啊攻进了尼尼微，所以这个呢历史上都有一些记录的啊，现在我们有一些资料可以来查考。那么现在咱们读经团契，网上读经团契呢，刚刚读过啊，弟兄姊妹还可以到那里去参考里边一些信息。好，我们先来看啊约拿书。那么先知约拿这个人呢，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啊，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啊，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提到了约拿这个人。那么当时呢，是耶罗波安二世，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是另外两位先知啊，就是何西阿和阿摩斯，包括像大先知以赛亚啊，他们工作的出来做工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北国的王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他做王的时候。那么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北国的国势啊，咱们以前讲过啊，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时候 在经济上、军事上都非常的强大，所以那时候的以色列呢，人非常的骄傲啊，所以呢，先知们就出来指责。那么，那也是以色列呢最后的一个好像回光返照一样的啊，一个短暂的辉煌。很快呢，尼尼微就这个亚述帝国啊，就攻占了以色列，掳掠了以色列啊。所以呢，先知约拿啊，他做工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列王记下的第14章啊。列王记下第14章第25节第23节哈，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这个撒玛利亚登基，他做王做了41年啊，这位呢是北国啊做王最长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啊，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一切的罪，然后他却这个收回以色列边境之地啊，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么哈马口呢，就是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境内了啊，直到亚拉巴海就是到死海啊。所以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版图已经达到了最大啊，达到了最大。那么他说这个。这种的兴，他这个一时这个暂时这个国势的兴旺啊，有人已经事先预言了，这个人就是约拿啊。所以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借着他的仆人加特西弗人啊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呢，约拿。在当时啊，在北国以色列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那么他呢，住在他是这个加特西弗人。加特西弗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后来的拿撒勒啊那个地方，非常近啊，就是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山坡上啊。大概两三公里的距离啊，这个几乎是都在一起，就是后来主耶稣生活的地方拿撒勒啊，就是先知约拿的老家。那个呢，在支派它是属于北国的，支派呢是属于希伯伦啊，希伯伦支派的地方啊，就是。先知约拿的家乡，因为先知约拿预言过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复兴啊，这个然后真的是复兴了，按照他说的话，所以他当时呢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约拿书啊，翻过来看约拿书了。约拿书第一章啊，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啊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因为当时呢，尼尼微啊，臭名昭著啊，这个侵略啊，残忍啊，是吧？所以要到他那里去吗？就好像当年啊，这个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了，啊，神呼召一个南京城的人啊，说你往东京去。啊，向东京人传福音。那么向那城的居民呼喊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邪恶啊，非常败坏啊，因为圣经说了啊，他们抢夺、杀人啊，这个残忍啊，这个拜偶像，行各种污秽。当年这个。蒙古人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残忍啊！我记得那时候，看了一个他们这个蒙古啊，这个到了元朝的时候， 他们攻打日本，攻到他们的舰队上了岸，把日本人的女人啊杀抢了抢啊，然后呢就是把他们活着用这个船上的那个缆绳啊，那个麻绳子，粗粗的麻绳子啊，从肩窝这个地方呢用刀捅一刀啊，把它捅透，然后就从这穿过去啊，把他们都穿起来，穿起来以后掳掠，然后把这些人呢都挂在船边上，直到把他们挂死啊，非常的残忍啊，非常的污秽，非常的邪恶，这个蒙古人啊，没什么文化啊，就是这个战法弯刀就大杀啊，就这样抢夺啊，所以蒙古到今天呢啊，他也没什么所以现在还是这个草原上啊，没什么，所以就那种行为啊，那种残忍啊，是被神所恨恶的。那么当时尼尼微呢就这样的情况啊，说约拿起来呢就逃往他施躲避耶和华。他施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尼尼微是在东北部，他却往西逃跑啊，大概当时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到他施就到了天边了啊，因为再往外就是大西洋啊，那时候到了哥伦布才渡过大西洋是吧，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就认为到了西班牙就到边了啊，走到头了啊，走到最远的地方才往那里去，然后就下到约帕啊，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啊，咱们是大部分的这个旅游方向呢，我们是跟这个约拿的路子是相反的啊，咱们先到这个坐飞机啊，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地中海的东岸啊，就是以色列的海岸边啊，然后往北走，我们从约帕的旁边啊，约帕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啊，特拉维夫是新城，约帕是旧城啊，这两个其实它是同一个城市啊，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约拿从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啊起来逃跑，从哪走呢啊，基本上他应该走的路线啊，就是穿过耶斯列平原啊，耶斯列平原，然后从这个米基多啊那个山谷，然后走到西海岸，然后从这个凯撒利亚啊继续往南走，最后走到约帕。我们今天去过约帕的人就是那里还有一个大的这个用青铜做的一个这个大鱼的雕像啊，那就是约拿的这个那条大鱼。那么现在在拿撒勒北部吧啊，这个西北啊方向，还有一个约拿的墓啊，现在考古已经挖出来了啊，证明这个就是先知约拿的坟墓啊，现在还在那里。现在这个地方呢也开始啊慢慢修整，准备对外开放啊，就是约拿墓。所以呢这个是约拿的路线。那么约拿他不愿意到尼尼微去啊，他不愿意到尼尼微去，那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是当时的几乎是世界的敌人啊，所以他这么残忍他应该灭亡，神要怜悯他，约拿知道，所以约拿不愿意叫神怜悯他啊，所以呢约拿就起来逃跑。当然后来的约拿的故事啊，甚至被主耶稣啊引用，就是约拿呢他就从这个约帕就坐了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再来啊，好， 我这里为什么啊？好像大家看到屏幕了是吧？为什么我这里的屏幕看不到呢？哦，出现了哈，好，好的，好，这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口啊，因为这是加密山啊，加密山呢，这里一溜的山峰啊，这是一溜的山峰，山脊啊，最高的地方。那么这是加利利湖啊，这是死海啊，这个，那么约拿呢，他家住的地方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加特西弗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耶斯列平原啊，耶斯列平原在这个山谷的下边啊，这块耶斯列平原，所以他跑路线呢，约帕在这儿啊，他是在西边啊，地中海，这地中海啊，当时约拿呢？就起来，透过这里啊，然后从这里过来。咱们当时走的路线呢，是朝着这个相反的方向啊，去以色列的时候，所以他是这样跑过来，然后从这上了船以后呢，就从这里开始这个要往西走。那么走到半路啊，他跑到半路，海呢就起了风浪啊，起了风浪，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说怎么办啊？哈，都然后呢就抽签儿，看看谁的原因导致的。结果就找到他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啊？约拿就说啊，这个我是敬畏耶和华的，我是侍奉神的啊，怎么怎么？他把他自己逃避神的命令啊等等这些啊，就告诉那些人了。那些人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你把我扔海里边吧啊。那些人不肯啊，哎呀，就拼命摇，没办法啊。最后说祷告啊，说上帝啊。这个人啊，我把他扔海里边去，他自己说的啊。于是呢，这个罪不归在我们身上啊。于是他们就把这个约拿就扔海里边去了。扔海里边去了以后呢，这个上帝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啊，一条大鱼把它吞了啊。然后呢，约拿就在这个鱼肚子里边3天3夜的时间。那么主耶稣呢，就引用啊，约拿，他说约拿怎样在鱼肚子里3天3夜，他说人子呢也要在地里3天3夜啊。这个，那么当时呢，约拿被这个大鱼吞了以后啊，这个大鱼又把他送回来啊，吐在这个这个约帕啊，然后。这个在这个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边呢，他就祷告啊祷告，最后呢神神迹啊，他在鱼肚子里边，在深海中啊3天3夜，他居然还活着啊，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这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啊，他这个。虽然死了，埋在地里，但是他是活的啊。然后呢，他就开始沿着这条路往上走啊，然后从加利利湖的北面，然后继续往上走，然后就到尼尼微去了啊，就上去了啊。他悔改了啊，当然他是先知啊，他不能违背神的命令啊，神的话说了，岂能再收回来呢？啊，所以一定要去执行了。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个尼微大城啊，这个去宣布啊，这个在城里走了一天啊，宣告，他不是这个 城直接讲，他是在围着城在里边走啊，走遍，因为神的命令呢 啊是叫他这个到尼维大城去啊，在其中向城中的居民呼喊啊，所以他是在城里边是一边走一边喊啊，一边走一边喊，喊什么呢？就是再过40天啊，这个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穷楚了啊，就是宣告尼尼微要灭亡。然后这个尼尼微以后，尼尼微人听见以后呢，第三章第五节啊，就是尼尼微的人呢，他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上了身穿麻布啊。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啊，当时的尼尼微王啊，说他也下了宝座了，脱下朝服，穿上麻布，坐在灰中啊，所以从王到百姓啊，通通都谦卑了啊，这个在神面前自卑啊，悔改，求告神啊，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抛弃手中的强暴，或者呢，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这个第十节啊，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祸啊就降于他们啊，所以尼尼微保住了。这时候呢，约拿本该高兴，对吧？但是约拿他是人啊，他没有神那种宽广博爱的心啊，所以约拿发怒了啊。这时候神呢就用一颗蓖麻啊，这个来做见证啊。这个因为当时呢，约拿他就在这个城的外面啊搭一个棚，在城东边啊，这个他就坐在那里看看尼尼微城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呢，神叫这个太阳啊特别热啊，来晒他。哦，他这头发昏啊，然后神就安排一个蓖麻长出来遮挡他。哦，他凉快了啊，高兴。结果神就按一条虫啊，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啊，然后再用这个炎热的大东风啊，这个来吹他啊，然后日头暴晒他啊，他就这个头脑发昏，心里热的啊，自己在那求死啊，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这个然后神就对他说，他说这么一颗蓖麻啊，你就发怒合理吗？这个约拿很嚣张啊，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啊。神说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一夜发生一夜死亡，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啊，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啊，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约拿书啊，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爱世界上的人，甚至于爱世界上的动物，神不希望他们灭亡巴不得他们都悔改。所以早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其实他们因着相信先知的信息，谦卑悔改，救蒙拯救的信息，早在旧约的时候呢，已经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发生在以色列当中如此在外邦当中岂不也是这样所以呢尼尼微蒙怜悯这个是上半曲。那么下半曲呢，就事隔大约100年以后了这个那鸿先知，这个约拿这个名字叫Yonah Yonah 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就飞的那个鸽子鸽子。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约翰约翰这个名字就是约拿 不过到了希腊时代啊，这个约拿呢，Eunuch 就变成了Yon 啊，这个到了英文里边变成了 John 啊，其实就是约拿。那么纳红这个名字呢，是安慰的意思啊。纳红先知的家乡呢，很多人猜测啊，当然他也是北国人啊，以色列人，非常有可能呢，就是主耶稣工作的另外的一个城，就是加百农啊，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名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纳红的村庄啊，纳红的村庄。所以很多人猜测呢，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纳红这个先知啊，就是来自于加百农。那么纳红呢，这个村庄啊，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啊，正北边就是加百农。叫 Capernaum 啊，翻译成加百农啊 ，Capernaum， 这个就是纳红的小村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纳红书啊，它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根据了一个资料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肯定尼尼微还没有灭亡。那尼尼微灭亡的时间呢，是612年啊，612年公元前612年啊，尼尼微就灭亡了。所以呢，纳红书肯定是在尼尼微灭亡之前。那么但是纳红书里边呢就引用了一个地方啊，在第三章的第八节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吗？啊，这个挪亚门。挪亚门呢是埃及的当时的另外一个首都啊，在埃及的南部啊，在尼罗河的上游啊，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城市啊。那么在公元660年的时候啊，大约在663年吧，660年到663年的这个时间呢，公元前啊，其实他就是被亚述给攻陷啊，被亚述消灭。那么当时这个挪亚门呢，你看圣经上说啊，他这个坐落在众水之间啊，啊，这个他是在非洲高原的那个坡上啊，所以城市非常坚固啊，周围的众水啊、壕沟啊都来，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古时人呢，埃及人呢，啊，这个路普族啊，都来帮助他，所以他当时非常强大啊。但是呢，后来被尼维攻破，啊，把他掳掠了。那么这个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地，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的，可是约书亚呢，百战百胜啊，全部打赢了。那么这个呢，使以色列知道。其实这不是因为以色列太强，因为迦南人特别坏啊，所以呢，神把迦南人交以色列的手。那么这一场战争呢，尼尼微打败这个挪亚门的时候啊，也不是因为尼尼微特别强，因为尼尼微走这么远的路啊，到了这个埃及南部的时候，他已经强弩之末了，他根本没有那么强的攻打能力了。但是呢，神把挪亚门啊交在尼尼微的手中，那么使他们知道啊。这个挪亚门的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尼尼微得胜了。那么既然神把强大的挪亚门交在尼尼微的手中啊，所以在这里神就说了啊，说你比挪亚门强吗？啊，你这个现在居然你也行他们所行的那种邪恶啊，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是吧？你当年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你比迦南人强吗？对吧？你不过是从埃及出来一帮奴隶，是吧？迦南人多强？神把迦南地交在你的手中， 好了，现在你占了他们的土地，对吧？你做的比他们更坏，你认为你能平安吗？啊，这是同样的信心。所以根据这样的记录呢，我们大概推知啊，这个纳鸿书的写作时间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公元前630年，肯定是在612年中间啊，这个是北国早已经灭亡了啊，只有南国独存的时候。但是神还是借着一个北国的先知啊，来发出预言啊，来对于这个尼尼微呢啊，审判尼尼微啊，预言他的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虽然这里没有直接的提到了巴比伦啊，但是圣经里边已经明确的说明了啊，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啊要来攻打尼尼微啊，最后尼尼微的这个他这个城墙啊怎么毁灭啊被这个河闸放开啊这个宫殿冲去啊王后蒙羞啊人都掳去，然后尼尼微到最后就荒凉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啊，尼尼微的遗址还在那里啊。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啊，这个那么这一个小时我们介绍一下厄巴底亚书啊，介绍一下约拿书。那么下次回来呢，咱们把这个纳鸿书再稍微看一下，我们和这个弥迦书啊一块儿来对照看这个纳鸿书。那么在约拿书中间啊，这个加上了弥迦书。那弥迦书呢，其实是对北国以色列和被南国犹大是一个一同的一个最后的宣判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安排啊？下次回来我们再一起来看。然后呢，我们把他们放在一块儿来对比一下，使弟兄姊妹的心里边呢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印象。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只能停在这儿了。盼望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信息啊，它的核心的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能够把握。等会儿完了以后呢，咱们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是有什么补充啊分享，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今天稍微拖了一点点啊，我就快快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当我们在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我们的内心产生敬畏，也产生感恩。主啊，我们看到你虽然公义的神，主啊，你看到人类犯罪作恶，你发怒，然而你的怒气，当你真实的要发作的时候，你却是那样的保留，你没有把你的怒气完全发出来，你也没有按照人类的邪恶、人类的犯罪来足足的惩罚人类，而是你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你赦免人的过犯。主啊，我们看到当年的尼尼微是如此之邪恶，然而你借着先知约拿去劝诫他们，他们悔改的时候，你就免除了对他们的惩罚。主啊，你的恩典何其浩大，正是因为你这样浩大的恩典，使得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保留到今天，还有如此多的人口， 还有如此之丰富的土地给我们的国家。然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拜偶像，高举人，崇拜人，甚至于我们亵渎到否定你的存在。我们甚至于自认自己是动物的后代。主啊，我们真是我们的当今的文化已经败坏邪恶到什么程度。然而今天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主啊，我们求你怜悯这普世的教会，使我们能够兴起，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来做见证。主啊，来体会恶人死不是你所愿意的。主啊，但愿恶人都回头离开恶道，像约拿的时代的尼尼微，他们就蒙怜悯，就可以回头蒙拯救。我们已经蒙了恩，但愿我们不白白的领受这恩，让我们把这恩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疲倦了，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使我们在这些信息，在你自己的话语里边再得滋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啊，孩子祷告感恩和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